看这个霓虹灯啊，灯红酒绿，华灯初上的时候很美，大家都想回家。啊，这个繁华的都市实在是也美妙无比。那是轻松的时候，你才有这种感觉。如果你内心很烦，今天呢又被老板讲了一顿哈，结果心情又不太好哈。啊，你一出来的时候看到，哎呀，这霓虹灯看起来够叫你乱，话都乱都乱起，心情就不好了，是不是？一心哈，专注，同时会产生喜。你去看看，你很专注的去看看，那夏天的树叶有多美。你去注意看看那个蝉啊的叫有多美。你当然不可能天天听到，你礼拜天出去听听看嘛，是不是？那是很奇妙无比的，啊、哦！那你再看看，乐这件事情是，你只要一心不乱的时候，你又内心里头情绪又比较好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头就产生了一种乐，你不需要外头的娱乐，你不需要外头来娱乐你，你自己就产生乐，是一种主动性的产生一种乐出来，这个时候。你对一些事情的觉察，你对一些事情的一些反应都会相对好起来。那对一些事情你很容易，那个观就是一个智慧的意思，因为你觉察而产生的智慧。好，这是初禅。所以在初禅的时候已经开始碰到自己的自信，第一次碰到自信，即使还谈不上开悟，但是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谈这个问题，说我的老师在教我坐禅，那他教我坐参禅的时候呢，他是用这种方式带下去的。他说你现在跟着我很近的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大家跟着他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又问你说南无阿弥陀佛的这几句这几个字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的，那个源头，念阿弥陀佛这几个字的源头，那叫话头。那个话头的本源，它是什么？它就是你的自信。请参，含住它，然后就含住它，然后进入静坐。这就你已经开始看到你自己的本源了。那你在做打坐的时候，开始同时你含住了那个本源，所以你的。开始的时候你从观呼吸入也好，从念佛门入也好，最后就一直在回到那个含住那个本源。你能含住这个本源的时候，回来你再去看看你在平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殊胜。你说得失之间，你知道这是无常的，后面有一个本源，那个本源是永恒的。我这个永恒现在对着一个得失的无常，我有一个不变去面对一个无常的随缘，那个时候你会这个东西会松脱，你很容易松脱，所以种种的困扰、种种的焦虑就会没有，所以自然而然，这个是在修行上，你就会进入一个比较好的啊得心应手的状态。二禅呢？二禅第一个也是要还是从专注入的，一禅二禅三禅四禅通通都是从专一心不乱开始的，一定是从一心不乱开始的。如果你念佛，你念阿弥陀佛，你觉得念了佛同时你用禅观念佛，就是十六观念佛，你一心想跟极想的极乐世界啊，这十六观开始，这十六观开始，你念到了你心理上很定的时候，那为什么会叫做波多萨那呢？就是因为佛力萨那的意思。啊，那个时候呢，其实是很专注的，那是很专注的结果。所以二禅、三禅、四禅一开始一定是专注的，所以也是一心不乱的。然后第二个是喜和乐还是保存着的，但是内心里头啊，觉跟观。这两个会慢慢的退去，因为你用不着去觉，也用不着去观了，所以变成内静，你的内心哈、啊、变得非常的清净，净土的净， 所以第二个二禅的时候，它校正的地方，你可以觉察到你还是很专注的，但你已经开始慢慢忘掉那些功夫了，觉跟观的功夫可以忘掉了，慢慢已经从那里就脱开来了，但喜乐还是在的。你在做的时候也喜乐，在平常生活当中你会感觉到也喜乐，内心是平静的，内静的。到三禅的时候呢，一心不乱是基础，它还是一心不乱，但是呢喜没有了，从外婆所产生的喜没有了，是从内心里头自然产生了乐，那就是乐。这个时候呢，它起了另外一个东西，一个是什么？起了一个正念，起了一个正念。什么正念呢？正念就是无念的意思，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你们记得吗？无念念就正了，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因为你有一个念头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念成邪，无念念即正，因为你无念的时候没有成见的念啊，没有成见的念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你的念头，那个时候你变得很真实的，你活在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里头，这个时候产生慧，所以一心乐念慧这四个因素呢，就构成了是三禅的时候你的一个基本的校正点了，是一心乐啊念慧。到了四禅的时候，哎，乐喜乐通通退了，是一心不乱。第二舍，我们等一下会讲行舍，舍练练还在，还是正念。然后呢，一个是不苦不乐，四禅是不苦不乐，没有苦也没有乐，一心舍练不苦不乐，这是四禅的校正。你也许会问我说，郑老师，那你曾经做过第几禅呢？我不知道，有时候有初禅，有时候有二禅，有时候也跑到四禅，不一定，这是我的体验。我现在如果在四禅的时候，我大概不是坐在这里，大概不是坐在这里。好，那我们知道清安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在行禅的时候，你不一定到了啊四禅才清安，你已经做初禅跟二禅的时候，你一定可以保持你很好的清安了，就是这样。好，可是在这个清安这个问题上，我要给各位讲你平常生活当中必须注意的清安。如果你经常你自己觉得你忙碌而紧张，赶来赶去，你就会肌肉绷得很紧。我们的心很忙碌、很紧张、很烦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跟着很紧张。我们是身心一体的。那么，心里面很烦躁、很紧张、很焦虑的这个人，肌肉就会绷得很紧。肌肉绷得很紧呢，那自然而然的，你睡眠也会受影响。而且肌肉绷得很紧，会不会会干扰你的心理上的安定？所以这两个就互相干扰，你就得不到清安了。当然，这种情况之下，你会产生了一些心理、身心上的毛病。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内分泌里头的亢进啊，或者是不足啦、啊，常常都是因为紧张而引起的。心脏血管的某些疾病，其实跟紧张啊是有关系的。啊，一些焦虑度比较高的人，你从身上把它抽他的血来验的话，他的胆固醇也比一般的人要高的，这是可以了解得到的。所以人一定要注意，如果你能保持你的身体的清安，保持你身体的轻松，那你相对的就可以使你的心理上也感觉到比较轻松。你的心理感觉到比较轻松的，你身体也会感觉到比较轻松，这两个互相影响。那么好，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改变，一下子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心， 但我们必须有办法改变我们的身，因为身可以导致我们的心的轻松、心的轻安。那你怎么做呢？就是因为你紧张的时候、焦虑的时候，肌肉都是绷得紧紧的。你怎么样把你的肌肉一条一条肌肉的纤维能够放松，那你心也就轻松了。所以打坐的时候的第一步就是要放松你的身才可以。要放松你的身，那当然运动是可以帮助你放松你的身体的。所以运动，我们坐禅一定要跑堂的原因是因为要运动啊。你每天保持运动习惯的人，坐禅的时候一定会比较镇定，原因是运动本身可以导致我们镇定的效果。打坐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深呼吸，用小到小腹这里来的时候，因为横膈膜这个地方它可以产生一个反射到我们的镇定区里头来，会产生我们脑子的镇定。所以开始呼吸的时候是深呼吸，深呼吸的方法是先把小腹吸满，然后再把上胸部吸满，然后慢慢把气吐出去。吸进来的气长，吐出去的气也长，要寥寥分明。吸进来的气短，吐出去的气也短，要寥寥分明。你要很清楚的觉察你那个气的深，气的深就是你这个气从进来出到出去啊，这个叫气的身体的气的深。你专注的它，那你要到最后深呼吸，慢慢进入禅定，这也是产生了我们清安的一种方法。运动、呼吸，但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你在打坐之前，应该让自己坐在那里，让自己松弛下来。松弛的方法，我们称它叫做身心松弛技术。我记得上次曾经做过的，我知道这里有旧语，也有新知哈，所以有些人没有做过这个身心松弛技术，现在时间比较不够，下一次再给各位来做这一部分，让自己每一个人都做一次。然后呢，你能够保持啊身心能够使自己的这种松弛能够松弛的下来的时候，你心底头就自然而然就会比较悠闲，也悠闲呢就比较能够镇定下来。这就是清安的部分。不过我也要有一点要给各位提醒的，我们佛教我们讲禅定的时候，修行是从行住坐卧都要修行的。那修禅定也是行有行禅，卧有卧禅，住有住禅啊，坐有坐禅，行住坐卧都有。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坐是如钟啊，那么立如松啊，所以行住坐卧通通都有。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到，我们的清安呢，是由于我们啊能够在行住坐卧中去做调整。你看佛啊，示现吉祥卧，你看佛示现的吉祥卧呢，它不是像我们一样平常那种哈，像尸体似的，啊，死尸似的这种睡法，我们他常常把它睡得直直的啊，那是叫做死尸的睡法。佛告诉我们的方法是，正确的睡法是，你侧着卧，让身体有一点点曲度，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身体就松弛了。然后呢，你要从你的脚趾开始，下个礼拜来再教你从头到尾放一次，这样叫吉祥卧。如果你要躺着啊，就是面对着天花板这样卧的话也可以，你要脚稍微拱起来，死人的脚是不会拱起来的，只有活着人脚才会拱起来的。你要把脚拱起来，卡弓不是卡弓，要这样啊，稍微拱起来。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如果你方便的话，有一个小枕头在你的小脚跟大腿之间哈，稍稍把它垫起来的时候，它也会帮助你，使你产生轻松的效果啊。那也可以产生轻松的握法。但是我们正确的吉祥握的握法是侧握，侧握的时候呢，是用右边握， 让你的心脏是在上头的，那个是真正的吉祥卧。但是也有变化的啦，你也可以从侧边卧。有人就问我说，那我睡着了以后我的姿势就变了，我说睡着了就睡着，已经轻松睡着了嘛，就不管了啊。但是你至少要保持，无论你是哪一种睡法，一定要保持轻松，这是轻安啊。那么第九呢，这善法叫不放逸。什么叫不放逸呢？不放逸的意思是我能够自我控制，叫不放逸。一个人纵情之意啊，是很麻烦的。只要你纵情之意，就会出问题啊。但是这里边，我们同修常常都会有人跟我问我这个事情，说老师啊，我不纵情之意，是不是我什么东西都弄都不可以哦？不可以？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吧？眼睛能看的，你现在不要看了；耳朵能听的，现在都不要听了。这样叫不纵情之意吗？刚刚已经讲过了，不变随缘的问题，是不是？纵情之意的问题是，你注意，其实所谓纵情之意的问题是，你开始有了情染的时候，才产生了纵情之意。我非要他不行，没有他我不行。你开始有了情染，跟这个情染很接近的心理学的一个对应字就是 fixation， 你已经产生执着了 ，fixation 了，已经发生这问题了。这麻烦的啦，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偶尔看一次春宫的照片或者是黄色的录影带，他看了一次，他会有一次又看了一次，我跟他讲，你已经看过了吧，看过了，再怎么看都是差不多，你不要养成习惯去看他。他说好，所以他也没有罪恶感，也没怎么样，下一次有一个自然的机会看到了，他也顺便给他看一看，但他没有产生 fixation， 他是随缘。如果这个东西看了以后没有这个东西看，他也要去找东西看，他有一个焦虑紧张在了，他已经执着在那里，情染在那里了，到最后这个东西引发了可能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他必须去追求这一方面的满足了，那是越甩越深。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各位用语言解得很清楚，我是很苦心想办法给你弄清楚这个地方的。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就很麻烦，就很大，你懂吗？有的人怀疑说，那我结了婚了，那我自从学佛以后，我都不能跟我都不能有夫妻生活了，那这样子谁来学佛呢？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东西是有所谓的随缘的这个问题，它并不是叫做纵情之意，是并不是不能控制的。那当然，那个可以控制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今天可以不要，因为夫妻要敦伦，今天可以不要，因为今天配偶的一方他身体不舒服，他今天心情不好，我也能，这个人也能够控制得下来，这个人就是定。所以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龙树菩萨讲说，淫欲也是道啊？在这里呀、啊，不要说自己今天比较忙，所以弄得比较晚睡觉，就责备自己没有控制好自己的生活，以为这样就失定了。你在娑婆世界里忙一点，今天晚一点睡，加点班，怎么叫失定呢？会失定的原因是你以为那是失定的时候，那个心才叫失定。可以听懂吗？你别以为你跟你的朋友，你也不是说每天去跑泡在电影院，你的朋友约你说，哎，今天有一个电影非常好，我说不太看，不看电影的，我多少年都没有看什么电影，没看什么电影，但是我 不认为看电影就是失定。朋友跟你讲说一个电影很好，我们来看看电影好不好？哎，你刚好有时间一起去，这并不表示你就关灯看戏，你已经破了八关戒里头的一戒了。你不能这么想，说你这个事情是随不变随缘。你去看完了以后，你如果心里面很不安，你才破了真正破了那个戒，你才真正产生那个问题，你才真的产生那个问题。但是你不能讲说我不会，我每天都放纵注意事情，我不会觉得怎么样，那就更严重了。那我这样讲你可以清楚吗？我是把这些东西，我过去也是很郑老师过去也是很糊涂的，没有办法那么听理得很清楚的，也曾经有过障碍过的。我是花了很多心思，从经典从大师的经论里头，我慢慢才看出这个理路出来。我跟你讲的绝对是有根据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是在家修行吧？出家的修行法修的条件比这个高一点，你懂吗？那守的戒的高一点，就这样子。但是你要真正要就近极乐世界去，因为你还有一部分的功课，那一部分再完全再去把它修清楚。其实不放逸这件事情，你如果认为什么东西都把它断掉的时候，那就不叫做不放逸了，对不对？就无所谓不放逸了。不放逸的意思就是说我仍然还是在这个我的有情里头，我在这个有情里头，我并没有产生情的奴隶，我也没有说我把这个情全部都剁掉，通通都没有，这样就才有不放逸这件事情，否则就无所谓不放逸这件事情。所以你学佛学完了以后，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起很多的障碍。如果你学佛学完了没有起障碍，你听我今天这样跟你讲，郑老师就替你破了这个相。相的意思就是法相，你的法相的拘泥，郑老师替你今天给你点破，你就知道将来你就知道这里面是可以是可以有慧啊，来跟定来相应的。不放逸当然是这样子的，就一个人哈，不放逸自己的贪嗔痴哈，慢疑，这是不放逸。不放逸啊，自己啊纵容自己的情欲，那就不放逸。一个人有好的生活基本的习惯，就是不放逸。你看哈。小孩子，我们现在有很多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把基本的应该有的生活规范把它教起来，没有把它搭建起来。应该有的基本生活规范，如果小的时候你没有把它建立起来的话，将来就无所谓不放逸的问题了，他是通通都放逸了，没有所谓不放逸了，他很麻烦了，是不是？他没有办法做到不放逸。不放逸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生活规范才能够不放逸，是不是啊？但是也不是被这些规范全部给绑住。你知道过去我给各位讲过的啊，宋朝的时候法眼啊禅师啊，这个五祖法眼啊，宋朝的时候那个法眼，那个眼是演讲那个眼，不是慧眼那个眼呐、啊。法眼怎么讲呢？他说规矩不可以行进的、啊，规矩啊是不可以行进的。行进的人必烦，你这个人就扰攘不安呢、啊。第一个呢是福不可以受尽，是不是？如果你把福给受尽的话，啊。那么你缘就孤了，事是不可以使尽的，使尽呢，那么慢慢的祸就会来了，是不是？话是不可以说尽的，说尽了，人就会反过来了，人必异啊，所以叫事不可以使尽，使尽则祸必至，福不可以受尽，受尽则缘必孤，话不可以说尽，说尽。人必异，规矩不可以行进，行进 这人必烦。你了解，人一定要守戒，可是规矩就是戒。你死到尽头把人绑住了，你看你烦不烦？你一定绑死了。可是基本有的戒应该要有，那叫做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以前给各位提过，一个人如果好的生活习惯大于坏的工作生活习惯，这个人他就越来越长进，因为好的习惯大于坏的习惯嘛。大的越多长进的越快，大的越少长进的就比较慢。但是如果很不幸的是坏的习惯大于多于好的习惯的话，这个人就要堕落了。那大的越多呢就堕落的越快，大的越少呢就堕落的越慢，可以了解的。对，这呢就是不放逸的问题。所以小孩子是不可以放逸的，对自己也不可以放逸的，是这样子。讲了半天，既是告诉我们要守住戒，又告诉我们不放逸，然后又告诉我们不是把戒把自己绑住绑得紧紧的。就在这个地方你要看出不放逸的道理，它是一个能自我控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它在那里，它是一个机制，你可以了解它，那你就知道在修行上你就有一个分寸可以拿捏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马上等一下念佛啊，请注意，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念佛，讲过念佛的五方便门啊，这个变生极乐啊，消除业障啊，心诸境为心啊，心境具敏起信圆通啊，你有所求就要一开始那个地方啊，你觉得这里是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就好像你自己就坐在莲座上，你的这个地方你的莲花已开，你面对的啊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你在念佛当你的法界，这个地方是法地，所以十方诸佛通通护持啊，在这里你要消除你的业障，你用现在共修的一开始你觉得自己是在极乐世界，同时消除照亮你内心里头的种种障碍，然后诸境为心，你的心如极乐，极乐跟你的心是一体的，然后你念入到最后只有在那一个声啊音里头，那叫的声音陀罗尼，又称为音声陀罗尼，或者称为音声波罗蜜，就是这个道理，或者称为音声波若，所以那叫的音声陀罗尼，就是你从音声的总持那里才迈入真正起信圆通。你能在这里这样练，你回去的时候也慢慢懂得怎么练。好，我们现在就念佛。